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多年前，这个多年是很多年了，在英国有一位南极探险家，他的名字叫做薛克顿爵士就是那个 Ernest Shackleton 那这位探险家呢，是在1914年到这个1916年带领了一艘船叫做坚忍号，想要探险南极。当然在这个之前他也有过其他的尝试，不过最有名的就是这一次的探险。那么在这个探险过程中，他全船还有22个队员呢。那么在探险过程中很不幸遇到浮冰，于是把他的船就困住，最后他只好用救生艇逃生，那么这艘船就被浮冰这个压碎就沉掉了那么这22个人呢，就坐了3艘救生艇，就在附近的无人岛上这样子度过。最后千辛万苦，这位队长啊，就是薛克顿爵士，就带领了5个人逃生求救，经过千辛万苦回来把所有的队员都救回去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到南极。尽他的一生，他一生的希望就是能够跨越南极但是在他的一生里面都没办法完成。最后一次的探险他就死在探险的途中。请问这一位探险家探险南极有没有成功啊？没有成功啊。不过在他的这个一生的努力之中，他自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，他说我探险南极是没有成功，不过我也没有失败，因为唯一的失败就是不想再去探险。这是他的名言了The only true failure is not to explore anymore。阿波罗13号，记不记得啊？这个比较近了，这个不是1914年的事了阿波罗13号是1970年的事了那么大家大概还有记得这一幕是吧？哇，1970年4月11号升空了，不过升空发射升空之后2天就发生了其中一个氧气筒爆炸是吧？哇，那个时候我还是初中生还是初中生了，差不多了你就知道我现在多大是吧？那么哇，我们那个很紧张啊，全球很紧张是吧？哇，那个太空船就没有氧气，就等于没有动力了，它所剩的电力只剩很少了。于是紧急，全世界都关注这件事。那么后来想尽办法，于是他们就让这个太空船还是绕月一周，借着月球引力把它推回地球，然后安全返回地球。还记得这个事吗？请问他们登月有没有成功啊？没有成功。不过最后对这件事情却给我们看见3个太空人在太空中和地面无数的地勤充分的合作，使这个不可能的任务，不可能的拯救任务能够安全回来。所以最后有人说这是一个失败，不过 This is a successful failure， 一个成功的失败再讲一个更近一点的好不好？911还记得吗？这更近了是吧？刚过10周年2001年9月11号，在那天的悲剧里面有几个很多感人的故事，其中有一个跟华人有关，还记得吗？有一个人叫做曾哲还记得他的名字吗？那么他不是在国贸中心上班了，他那天呢，他是在国贸中心的这个华尔街附近的银行做经理的。那一天他9点钟就从地铁出来，一出来哇，已经第一个楼被炸了 他就打电话回家告诉他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没问题，现在我要去救人了，咔嚓电话就挂了。因为曾泽呢，他学会急救的功夫啊，从小他妈妈鼓励他，你有能帮助人的时候去帮助人，于是他就跑去灾区在那边救人了。 Fox 这个电视台就造出了他的一些救援的行动。后来第二栋楼塌下来，曾泽就埋在废墟之中死了。他所救的人有没有活我也不知道。请问曾泽救人有没有成功？好，这些故事哈，真实啊，都是真的啊。似乎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哈，对曾泽而言，他好像人生的目的救人啊，好像没有救到，连他自己后来也殉职了，是吧？也死了。到底他是一位成功的还是失败的？这些实在值得我们去想。那么刚刚我们一起读了一段经文，对不对？记载了另外一件事啊，这件事比刚刚事件更早啊，2000多年前啊。那讲到耶稣，那耶稣刚刚行完一个大神迹啊，你假如看经文的上半，那就是上面，那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是吧？行完这个神迹之后，耶稣就上山啊，祷告，叫门徒你们先走，门徒就坐船啊，要渡到海那边去。那么半夜了啊，耶稣刻意等到半夜四更天，大概就是晚上这个凌晨3点到6点之间，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。这些门徒风浪很大，海面上有一个人影这样过来，哇，害怕的不得了，是鬼呀！耶稣说什么？是我，不用怕。哦，安定民心了。然后船里面有一个人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彼得，他告诉耶稣一句话了啊，假如是你，也叫我在水面上走。耶稣说什么？其实他只有讲一个字，来。彼得有没有去啊？于是他就跨出船了，是吧？一出船，然后走在水面上，一看风浪很大，顶顶下去了。然后呢，耶稣赶快把他救起来，于是他们就上船了，这是一个记录，是吧？上了船，其他的人，显然船还有很多人了，其他的门徒就拜耶稣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，是吧？同样的思维啊，请问啊，彼得有没有在海面上行走成功啊？啊，这里没有记录他有走几步了啊，似乎是没有很多步了啊，假如有的话啊。不过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？掉下去了。那么你说彼得是成功还是失败？那么用这个思维去想这段经文的记录呢，我想会让我们对什么是成功，什么失败，可能有一个新的体会啊。那么彼得今天那天晚上那个凌晨要出来这件事，显然不是英雄主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彼得而言，其实也是对船上其他的门徒而言，他们才刚刚经历了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是不是？还记得这件事情吗？哇，耶稣那天讲到啊，好多人来听啊，光是成年男子啊就有5000人了，那么再加上其他的妻子啊孩子啊，可能超过10000人了啊。那么这么一大群人在听耶稣讲道，哇，听到真是专心的不得了了啊。那么耶稣越讲越兴奋，是吧？他们越听越兴奋啊。倒是这些门徒提醒耶稣了，是吧？哎，夫子啊，时候不晚啦，这些人要回去啦。哦，上面那个音控的人有时候也告诉我，哎，牧师，时候不晚了，大家要回去了。耶稣说， 要紧啊，不，他们要吃饭了，这么晚了，吃饭，那你们给他吃啊？吃什么？我们给他吃，这一万人你以为这么容易啊？啊，叫就算有钱，现在叫金玉 order， 现在还做不来嘛，是吧？在家美美也不够吗？哦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耶稣说：“你们有什么东西在这里啊？”哦，他们看来看，哦，有个小孩子，他带了一个晚餐呢，拿过来给我。小孩子把东西给了门徒，门徒把他拿给耶稣。哦，五个很普通的饼，两条当时常用的小鱼啊。记录就记了，耶稣拿起饼鱼注谢了，就把它分给门徒，是不是啊？在分之前叫百姓一排一排坐好，分给门徒啊，门徒就拿着这个耶稣给他们的分给所有的人。哇，这个神迹发生，所有人都吃饱，还有剩，之后还有打包。所以这个是圣经记载最早的打包记录啊，我们也打包啊，圣经也打包，是吧？不要浪费啊。彼得刚刚经历过刚刚我所讲的这个神迹之后，当天的晚上就发生了刚刚我们读的他要在海上行走的这个记录啊。假如你是彼得啊，早上你还白天的时候你还看了耶稣，还亲身参与在耶稣分饼的过程啊，哇，奇妙无比的啊，明明是这么一点点食物，但在耶稣的手里分给你，每一个门徒拿了之后就去传了哈，十几个门徒这么一万人，显然不止传一次啊。完了，再跑来耶稣这里，耶稣又给我，我又拿去传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哇，不断的产生了这么奇妙的事发生。在这种的对耶稣奇妙能力的认识的经验中，彼得那个半夜就发出了一个要求了，耶稣假如是你的话也叫我在水面上走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要求很合理的，其实是不是？虽然在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彼得最后真的掉到水里面去了，不过我们要想一想，他到底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？刚刚举了几个例子了，是吧？再举一个我自己例子给你听一看，是吧？你也再去想一想，到底我成功了还是我失败？我小时候喜欢踢足球啊，这里有喜欢踢足球的吧？不是那个 football 啊，是那个 soccer 啊，真的用脚踢那种啊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喜欢踢足球啊？没有啊，只有我一个，那不能组队咯，是吧？哦，我喜欢踢的哦。那踢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英雄主义的，踢足球不可能英雄主义的。那么我踢前锋了啊，哦，那时候年轻力壮，还有点气啊，踢前锋了啊。然后呢，我要攻对面了啊，攻对方的时候，哇，我们的后卫一脚大脚传球打给中卫中锋，中锋一抄就传到我那边了啊。那么我们三个前锋啊，很配合的啊。我这个踏好了球之后，就向左向右看哪一边对方有漏洞，一看左边有漏洞，于是就带球向左啊。对方的后卫就涌过来啊，要把我拦截嘛，是不是啊？不过我们三个前锋配合的非常有默契，我把球轻轻一传，传到右边去啊，于是三脚短传啊，那么就越来越接近球门，到了禁区了，对方的球门已经出来了啊，最后传回我的脚，我这个时候看准球门呢，就踢脚啊，哇，这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好像凝结了一样啊，就等着我这个近射的球向球门飞去，对方球门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有一个外号，那个绰号，他的绰号叫做 Rubber Man 啊 ，Rubber Man 什么？为什么叫 Rubber Man？ 因为他很会有，他很有弹性啊，他飞身救球的时候啊，他的身体好像橡皮一样，好像可以延伸的哈、啊，于是他就要双拳出海啊，啊要把球顶出去啊，来不及了。他已经太迟了，看着我的球就往球门这样飞的时候，最后嘣一大声，球门打到门楣啊，弹出界外。 说我成功了还是失败了？啊？
有没有得分啊？
没有得分啊，弹出门外我还有得分吗？成功还是失败？那你要想一想哦，其实当天的彼得这个经历啊，在我们人生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哦。啊，用我踢球这件事我来想哦，我是没有得分了，失败了。正如当年的彼得没有在水上行走，起码没有继续走完了啊，好像失败。不过，就因着我愿意尝试呢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哇，怎么样左右选择是吧？怎么样控球啊？怎么样把球三脚短传哈、啊、给我们的另外的前锋？他怎么样回来的时候，我怎么接球啊？我怎么样骗过对方是吧？然后呢，来到最合适的位置的时候，我什么时候第一时间要起脚，用多大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最后我失败了，我也学会啊，踢的时候不应该这样踢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成功吗？没有成功了。不过某个角度看，是不是比我下面是虚构的啊？我把球带到球门的时候，我把它插在那边不动，是不是比我这样要好一点啊？当然我不射球就不会失败嘛，或者我把球给人家射嘛，那我就不会失败。不过就因为我没有射，我就感觉不到，我就没办法学会什么叫做从错误中学习嘛。那么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彼得是失败还是成功呢？那就看怎么看了，是不是？他没有继续在水面上走，这个是失败了，的确。但是比起船上的其他门徒呢？啊，比起其他船上的门徒呢？哎，其他的人完全连这个失败的经验都没有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跨在海面上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出海，没有离开船嘛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在海面风浪中行走。我不知道彼得有走几步了，这里没有记载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追焦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这其他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在紧急的时候耶稣就拉住他，他们从来没经历过在紧急中，在自己的极限中耶稣及时的拯救，他们没有经历过拉住他把他带上船，其他的门徒没有一个人经历过。换句话说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我觉得啊，真正失败的人是谁啊？船上那些人呢，刚刚才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怎么一下子到了晚上就啊，连出去都不敢了是吧？连去尝试都不敢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我非常同情和认同彼得，他没有办法在水上继续走，的确，但是起码他已经踏出船外，他踏出一步，迈出一步去经历耶稣的大能，而这个经历是其他所有船上没有出海，没有踏在海上的其他门徒没有一个人经历过的。为什么他们不想出来啊？请问啊，为什么只有彼得呢？啊，因为船上安全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船上安全了？啊，船上当然安全嘛，风浪这么大啊，有一艘船在里面，当然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了。哦，怎么搞的？这个彼得有问题了啊？那证明不是鬼怪就好了嘛，啊，还要跑去水面上走？何必嘛，我躲在船上多好嘞，啊，风浪在外面，船在里面，很好啊，是不是？那么用现在的语言啊来描述这艘船啊，我们有一个语言的了，有一个名词哎，啊，这个名词叫做这艘船，就是这一船类的门徒的什么英文呢，啊，这个名词啊叫做啊comfort zone， 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我的 comfort zone 嘛，我在里面就很舒服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在里面不用冒险嘛，在这里面舒舒服服嘛，不要出去啦，这个是我的 comfort zone。然后这想来想去，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哦， 哦，有没有翻译的这个字啊？最后我自己给他一个翻译，这个叫做康复装啊，康复装是吧？啊，康复又健康又有福的庄园，在这个范围里面不用出去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有的嘞，虽然我们不是在海上行走，不过假如人生像一艘船哦，你有没有风浪啊？最好怎么样？最好不要离开船，哦，在我的康复庄里面又康又福，那么就好咯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记录留下来，我相信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啊！啊，我记得哈，我信主了，我大学的时候才信主的了。那么，信了主半年呢，我那时候参加那个学生团契，啊，是学生嘛，是吧？就参加学生团契，信了主半年哈，那个团契的人哈就说：“哎，那个吴荣祖啊，下两个礼拜哦，我们聚会的时候哈，请你带我们唱诗歌。”哇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的，第一次啊。虽然团契都是学生了啊，都是前后届了，我那时候是大学四年级，是最高班的，所以下面的都是同班或者我的学弟学妹了啊。我才刚刚去嘛啊，我没有做过这件事啊。哇，紧不紧张啊？不紧张才怪。爱萍你紧不紧张？今天是爱萍第一次是吧，在崇拜啊，哦，听说是这样啊，好不好啊？哦，我们要为他感恩了 哦，不用紧张，你不用紧张，你已经下船了，而且你没有掉到水里面了，因为玉明没有把他拉起来了，哦，是吧？第一次哇很紧张啊，我流的汗啊，哦，我流的汗啊，比我流的泪更多啊，那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啊，哦，不过呢我还是做了，我知道很多不好啦啊，不像爱萍第一次带这么好了啊，我的音乐水准你知道有限公司的啦啊，不过我做了之后我发现我学到一些我没有做之前所学不到的，没有多久了，哎呀这个团契真是折磨人了，哎吴荣祖啊，这两个礼拜哦你来带茶经好了啊，哇什么茶经啊，小组茶经我哪里带过的啊，我自己读经都很多问题，带茶经啊，没关系了，我们给你预茶的啦，哦，哇硬着头皮又带，哦，你说我担不担心啊？不担心才怪，对吧？是啊，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做了，哦，哇我做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想象中的那个风浪的海，哦，没有这么大了，是有困难了，是要预备了，是要花时间了，不过当我真正好像彼得一样把我的脚踏在水面上的时候不用怕，因为我旁边还有一位伟大的人耶稣，继续不是我在带他在带，一有什么问题神会拉我上船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迈出这个康复庄啊，是需要第一步的，这个第一步不走出去了永远没有第二步，是吧？可能这一第一步呢是掉到水里面去，可能是这个经历，不过就算是这样我们还是有神的保护。为什么呢？哦，下面这段经文就更重要了，哦，更重要了什么呢？那么下面我们要分析一下马太福音记载这段经文，哦，是用什么角度来记载的，哦，刚刚所讲的这个事件很容易明白的，给我们一些提醒也很容易明白，是不是？不过这段经文有些细节的是让我们思考到今天呢，作为耶稣的跟从者而言，我们其实有比这位南极探险者啊，这位薛克敦爵士啊，或者亚波罗十三号太空人呢，啊，或者911义勇救人的这个征哲啊，有更强烈的理由来迈出我们的康复庄呢，踏出第一步呢？为什么呢？哈，好，这段经文我们现在回来再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段经文说什么呢？说到在四更天的时候，大概是凌晨3点到6点之间呢， 耶稣是刻意在那段时间来与门徒在海面上相遇啊，啊，这个不是偶然的啊，为什么不一起走嘛？是不是啊？一起走就没有下面的事了。于是就在这个过程中，那么马太福音呢就记载，耶稣就走到门徒那边去啊。马可福音呢平行经文呢的记载里面呢就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眼啊，我读给你听哈。马可第六章第四十八节啊，马可第六章第四十八节那边说什么呢？那边耶稣就看见门徒阴风不顺啊，风浪摇如圣主啊，夜里约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意思要走过他们去，什么意思呢？新译本就翻译得更清楚了啊，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去，想要赶过他们啊，就这个意思了。耶稣后来才去的是吧，门徒已经在海上在摇摇摇啊，风浪中这个船不容易啊，摇啊摇摇，然后耶稣在海面上走要赶过他们。为什么耶稣要赶过他们啊？这又不是奥林匹克比赛啊，啊，看谁先到是吧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要赶过他们或者说要走过他们，这个用词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的。这个字的用法里面啊是有深厚的旧约的背景。这个背景讲什么呢？有几处旧约经文讲到神要在人面前经过或者是赶过去，这些经文记录的时候都跟一个主题有关，那就是神要向这个人显现。好，举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节那个段落，那边讲什么呢？神要摩西带以色列人到应许之地去，是不是？摩西呢就要求神，你要我带他们去，那你要与我同去。神答应了，然后呢摩西就要求神显出神的荣耀给他看，神啊，你假如跟我们去，那你现在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。然后圣经这样记载了，神就对摩西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明白意思吧？在你面前经过，就这个字眼了哈。我要在你面前经过的意思是不是刚好路过的意思啊，这个意思是当神在我们面前经过要赶过我们的时候，其实意思背后的暗示着神向我们显现。耶稣在那个晚上也是如此，他要用如神儿子的身份向这一群在风浪中害怕的门徒显现了。列王记上十九章那边记载了以利亚的逃亡，以利亚先知的逃亡。那么在那段经文里面这个词汇又用到了，十九章十一节，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就是以利亚，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，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。同样的字眼出现了，经过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哎呀神走过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下面就讲到经过的时候，哇，就神的显现出现了。换句话说，当这个词汇在马可福音同一件事情的记载的这个词汇，耶稣要赶过他们或者说耶稣要经过他们，这个用词的背后是深深的意味着耶稣向他们显现了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我相信彼得啊意会到这件事啊，意会到这件事之后，于是他就跟主说，假如是你吩咐我也在水面上走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在刚刚所读的旧约圣经啊，还有其他的圣经，每一次神显现了之后，神就会命令看见神显现的人来做神要他做的事。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。神向人显现有目的的，对吧？啊，为什么神要向人显现？神向人显现是让人对神有一个直接的接触之后，然后就领受神给他的一个重要使命了。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很多次，是吧？其中有一次就是大使命的颁布嘛，啊，显现了之后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这个就是命令了，啊，那个在启示录，当约翰看见耶稣的显现之后，耶稣也给他一个命令，啊，你要写，啊，写下你所看见的，这是命令，啊，神每次向人显现都有个心意，就是要给予看见神显现的人给他一个使命。所以彼得向神求这个使命了，假如是你，你也叫我下来吧。耶稣说来，这个就是使命了，来。于是彼得就领受这个使命，虽然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哈，他在海面上走，没有走几步了就掉下去了，但是他更了解神的心意。弟兄姐妹啊，今天我们讲这一段重要的记录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你和我认识了这位神之后，千万不要只觉得，哎呀，这样子就满足了，呵呵，哇，是啊，哦，那么我的灵复活更新啊，哦，我就变新造的人了，哦，哇，很好了，哦，啊，满足了，千万不要只停留在这里。换句话说，当一个人信主之后，千万不要就躲在那艘船上。你知道耶稣在船上也好，耶稣在船外保护你也好，千万不要只躲在这艘船上成为康复装啊，康复装，就在这个康复装里面不出来，啊。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，那就是跟从主的人，假如主在海面上走，我们也学习主在海面上走。我们不是他，所以我们会失败，不要紧，神会带领的。换句话说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当你信主之后，你要走出你的船外啊。每次这个信主的人啊，每次侍奉神啊，这个就走出门外了，是吧？不论你的侍奉是什么了，都有第一次嘛，哈，啊。你假如不走出第一次，就永远没有第二次，没有第二次就没有第三次，换句话说就没有精益求精的机会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走出第一次。那么很多事情都可能有第一次，是吧？你第一有没有第一次做过第一次参与煮饭的人，有没有啊？有了，很多了，你举手我看看，哇，不少了，第一次参与煮饭的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参与过第一次接人来教会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举手我看看，哇，也很多了，是吧？哦，你没有举我也知道了。你有没有参与过第一次哇参与祷告会？有没有去过啊？有没有啊？从来没去过，哇，我有一次去过了啊，有参与的人都有过第一次啊，是吧？不要怕，每个人都有这个侍奉上的第一步，这第一步就成为将来继续成长迈进的开始。那么最后我也要在今天呢，啊，跟大家发出一个挑战啊。第一步，在各位的夹页里面你有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夹页啊？这个夹页呢，我要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啊。这个夹页有看到吗？每个人都有吗？有哈。好，这个为什么要请大家今天早上来思考这件事呢？因为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，我多么盼望大家和彼得一样，我们能够跨出我们的康复装，进到有一点风浪的海面。不过你不用紧张，下面我要邀请你跨进去的地方不是大风大浪啊，是什么呢？有两件事情我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候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考虑去加入的。第一个，加入教会的礼拜二晚上的空中祷告会。在各位的手上这一张里面有一条线，下面你可以撕回来找上面那一部分你祷告。空中祷告会是什么呢？空中祷告会是我们每个星期二晚上九点 到十点钟，我们用 Skype 电话一起在空中同心合意向神祷告。假如你不方便用 Skype 用电脑的这个电话，你也可以用打电话，打下面这个电话号码一起加入。在这一个小时里面，我们会分别列出很多教会事工上的需要，个人的需要，一起同心在电话中来祷告。我们住得很分散，很难大家一起来了，但是把交通时间拿来一同祷告是非常经济的。从开始到今天我们就没有停过一次，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个祷告改变很多事情。欢迎你把你的脚踏入海上，你假如从来没参加过的，我鼓励你一个月参加一次，哪一次都可以的。当然你已经每次来了，你现在不用降低标准了，千万不要跑掉了。假如你从来没有参加过，我鼓励你一个月来一次，你就踏第一步，你看一看这一步怎么样。其实就是一个小时嘛，你不用紧张了，没有大海把你淹死的，没有了。你去尝试，原来我们一起祷告是这样奇妙的。第二个，我也鼓励你把你的脚踏出你的康复庄的，就是鼓励你来参与关怀工作。关怀工作不是要你去讲道嘛？不用这么紧张啊。关怀工作是什么呢？这里有两个层面，第一个，参与电话关怀新朋友的侍奉。在过去这六个月，你能想象吗？这六个月有几十位新朋友来过我们当中，当然当中有一些是探亲的、路过的，但是也有很多是继续留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，成为我们美德大家庭的一部分。你左右看看，你可以看得见。那么这些新来的朋友对教会的这个认识不一定很了解啊，对其他的弟兄姐妹不一定也很认识，我们需要去关心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团队一起来关怀新朋友的侍奉。我们已经有一个团队，他们都非常努力的去做，不过我们需要让这个团队更大，于是我们的关怀的层面可以更深更广，是吗？假如你乐意，我们的工作侍奉的期待啊，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平均呢、一个礼拜你花半小时到一小时就可以了，没有要求你用十个小时啊，没有啊，一个礼拜你愿意付出献给神半小时到一小时。这一个半小时一小时做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会有一些讲习的啊，就告诉你这个电话怎么讲的千万不要一打半个小时，哇，每个人接到你电话都怕了，是吧？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。那么会告诉你应该讲些什么话，是吧？简洁明了。第二，那么教会就会让你知道有哪些人希望你去关心。你不是要你关心五十个人，没有了，我们就很多人一起侍奉，每个人的关心对象都很有限，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长时间的联络，使新来的朋友若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快快知道，若是有什么建议我们快快知道，若是有什么我们帮助的我们也快快知道，收集这些资料使得新朋友更快的融入美德的大家庭，是吧？施比受什么更为什么有福啊，真的。当你愿意这样子去施去关怀的时候，你比受的人更有福啊。何况没有很高的要求了，一个礼拜平均我相信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足够了，不是要请大家打五十个电话，没有了，可能一个两个电话，一个两个对象，不会超过两个，让我们就可以保持一种主里的联络。这是第一个层面啊。那还有第二个层面呢，那就更深一点了，时间多一点了啊，就是参加探访的侍奉了。电话是空中的，探访是见面的，对吧？你愿意去探访哦，不是叫你去探访五十个家庭，没有了，我们是探访一个固定的对象，而且是安排在跟你的背景相近的，跟你住的也很近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估计平均是需要平均大概一个小时，最多两个小时。意思就是 我们能付出的不是一个天文数字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。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多走一步，哈哈，这一步不会把你淹死的，绝对的。不过每个人多走一步之后，十个人就多走十步，对不对？二十个人就多走二十步，每个人多走一步，教会的事工就能更向前走十步和二十步。那么工作的内容呢，接受讲习，探访需要讲习的，那么完了之后，教会会分配你探访的对象，可能请你单独探访，也可能是两三个人的小组式的探访。但是我们估计，我们这个认定平均一个礼拜应该不会超过两个钟头。假如今天你听了早上神透过马太福音向你所讲的信息，你心中有感动，也愿意跨出这一步，跨出这一步，从你的康复庄走一步，欢迎你在下面的回应表中做出你的回应，把你的大名告诉我们，把你的联络方式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做最好的安排。再次说，不是要一个人去关怀五十个人，而是我们希望五十个人去关怀一个人，这样子就可以关怀五十个人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愿意一起承担的时候，更相信神的工作就在大家的同心和付出中就能够成就神的美意。求主恩待。那么让彼得走在水面上那一步留在圣经中，一定有神的美意的。今天神透过这段经文，恳求神向你也向我说话，帮助我们，我们也能够迈出一步，超越我们的康复庄，把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献给神，求神来悦纳和使用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愿主你透过当年彼得看起来的失败，来成就你要在我们心中的成功。这个成功不是我们的成功，而是福音的成功，而是你家里的事情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中完成的成功，是荣耀归给主的成功。我们献上感谢，愿恩典的主宰透过这段经文继续向我们说话，使我们可以迈出我们的康复庄，迈入你的侍奉之中，一同去经历神如何帮助我们。直到如今，你过去如何帮助我们，我们相信你要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跨出一步来经历这个真实的经历。愿主你施恩。人的话语会说完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透过圣经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当我们在以下的过程中，求神的灵帮助你，按着神在你心中的感动，把这个表你乐意的话填了，撕下下面那一部分放在奉献箱，我们可以做最好的安排。愿神赐福给大家。